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俄乌进行大规模换肤行动，川普政府归还快速射击装置，美国破获中国籍男子提北韩出口枪支弹药同技术，中国武汉博士生走私生物材料到未被起诉，美国放宽液化天然气和运车船限制，圣地牙哥再传空难，小型飞机坠海六人遇难。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俄罗斯和乌克兰礼拜一交换了战俘，其中包括25岁以下的战俘和其他受伤严重的战俘。双方宣布这个是目前为止规模最大的战俘交换行动，亦是6月2号在伊斯坦布尔直接谈判的结果。双方同意交换至少1200名战俘，另外还包括战争中阵亡人员的几千具遗体。另一方面，据一份泄露的俄罗斯联邦安全局 FSB 内部文件显示，俄罗斯将北京视为敌人，并对中共试图招募在华俄罗斯人作为间谍的行为表示高度警惕。同时，莫斯科亦都担心北京会试图对边境领土提出主张。目前俄罗斯因战争和经济制裁而实力受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难以抵御北京的潜在挑战。为应付这一威胁，俄罗斯联邦安全局指示官员采取行动，拦截威胁，防止重要战略信息流向中国。文件强调，俄罗斯一方面试图压制中共情报活动的风险，另一方面力求避免公开损害双边关系。官员被警告不得公开提及中国情报机构为潜在敌人。美国15个由民主党领导的州礼拜一在巴尔的摩联邦法院提出诉讼，要求法院阻止川普政府归还数千件先前没收的装置。这些装置可用于将半自动步枪改造成射速与机枪一样快的武器。川普政府在5月16号达成和解，解决了禁止使用某些强制重置扳机禁令的诉讼。该禁令是在拜登任内由政府实施的，提出诉讼的15个州表示，根据联邦法律，持有这类装置乃属非法。新的诉讼目的是阻止将这些装置归还给他们的所有者。各州表示，强制重置扳机等转换装置近年来在暴力犯罪和大规模枪击事件中被频繁使用，而且近年来在全国范围内出售的这类装置至少有10万件被视为可用于非法机枪。美国司法部礼拜一发布公告表示，一名中国公民认罪，承认受北韩政府指使非法向北韩出口枪支、弹药和敏感技术。这名中国人叫做文胜华，42岁，来自加州安大略。文胜华日前已经认罪，承认犯有一项违反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的共谋罪和一项作为外国政府非法代理人的罪行，他将面临最高20年和10年监禁，法院量刑听证定于8月18号举行。根据司法部公布的信息，文胜华在2012年持学生签证进入美国，在2013年12月签证到期后，他非法滞留美国。在进入美国之前，文胜华曾经在北京的北韩大使馆和北韩官员会面，这些官员指示他为北韩采购物资。司法部公告说，文胜华承认他受北韩政府官员指使行事向北韩运送枪支、弹药和敏感技术，并且并未按法律要求向美国司法部长通知他在美国受北韩指挥和控制的行为。礼拜一，美国司法部检察官戈尔共宣布，中国公民韩成轩目前在武汉华中科技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攻读博士学位，因走私货物进入美国及作出虚假陈述而被逮捕，并被刑事起诉。 此案由联邦调查局 FBI、海关同边境保护局 ICE 及 ICE 国土安全调查部门联合调查。2024年及2025年，韩成轩由中国向美国寄送了四个包裹，内含隐藏的生物材料，这些包裹都寄往密歇根大学某实验室的某个人。该已共指出，一个来自中国武汉华中科技大学的外国人涉嫌走私生物材料至密歇根大学实验室使用，这个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模式，威胁到我们的国家安全。海关和边境保护局现场行动代理主任诺雅克表示，我们不容忍通过我们的入境口岸走私受管制生物材料，这次拦截再次证明了海关及执法伙伴致力于防止潜在危险物品危害美国人民。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 USTR 宣布将修订301条款行动，取消液化天然气出口比例限制条款，下调非美国制汽车运输船费率，并明确豁免为美军服务的特定船只，虽然针对细节进行调整。 USTR 强调整体战略目标不变，仍致力于减少对中国依赖，重建美国在海运领域的主导地位。 USTR 这次亦都调降对非美国制汽车运输船的港口费用，原已定每车征收150美元，而家改为每净吨14美元，将至2025年10月14号生效。该费用将叠加在川普政府先前对入口汽车科征的 25% 关税之上。美国石油协会天然气市场副总裁詹宁斯6月9号表示，这个是迈向正确方向的一步，我们期待与 USTR 合作，找出能够让美国天然气在全球市场保持竞争力的解决方案。加州圣地亚哥外海发生小型飞机坠毁事故，联邦航空管理局6月9号指出，这架双发动机塞斯纳414型飞机起飞后只是15分钟就坠毁。全党的飞行员和空中交通管制员的对话录音显示，飞机在坠海前飞行高度约1000英尺，管制员指示飞行员将高度提升至4000英尺，但飞行员回应称难以维持高度。管制员最后建议飞机在北岛海军航空站降落，但无奈后飞行员发出遇到危及生命的紧急情况时的求救信号，之后管制员失去雷达联系。事故发生时的天气条件并未特别恶劣。这次事故的三个礼拜前，一架小型塞斯纳飞机在雾霾天气坠毁在圣地牙哥的一个居民区，当时造成6人死亡。此外，6月8号一架飞机在田纳西州纳什维尔以南约60英里的咖啡园坠毁。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俄罗斯加强报复，大规模空袭基辅和敖德萨。ICE 遣返上百名中国非法移民，多人有犯案前方。川普将在白宫保留星链服务，祝马斯克顺利。为加速公民通关， JFK 机场启用面部识别系统。俄商涉地下金流在纽约落网，中国成洗钱通道。日美首脑将在 G7 峰会期间在加拿大举行会谈。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乌克兰官员6月9号表示，俄罗斯当日凌晨对首都基辅和南部港口城市敖德萨发动大规模无人机攻击，是战争爆发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俄方称此举是回应乌军近期对俄罗斯境内的袭击行动。基辅市长克里契科呼吁市民避难，多地传出多声爆炸和枪响，多栋住宅和汽车起火，一间学校附近出现大量碎石，初步伤无人员伤亡报告。军事管理部门表示，多区被无人机攻击，建筑受损，火灾现场正在搜救。 敖德萨方面，州长基佩尔指出，俄军无人机攻击造成妇产科医院、急诊病房及住宅受损并起火，民用基础设施被破坏。虽然美方正努力促成停火协议，俄罗斯攻势仍未停止。俄乌双方都否认以平民为攻击目标，但这场战争已经造成数千平民丧生，多数是乌克兰人。美国移民及海关执法局 ICE 6月3号遣返了122名中国非法移民。 ICE 达拉斯分局在6月9号发表新闻稿指出，这一批被遣返的人员包括96名男性和26名女性，年龄由19岁至68岁不等，其中多数人具有刑事犯罪记录。ICE 表示，这些人违反美国移民法，已经接获最终驱逐令，并在全美多处 ICE 拘留设施羁押后，被安排乘搭特殊包机遣返回中国。被驱逐者中有人涉及谋杀、威胁未成年人、人口走私、贩毒和贿赂等罪行。例如，一名47岁男子因谋杀罪被定罪，一名49岁男子因贩毒被判刑，一名50岁女性因贿赂罪被遣返。ICE 代理局长乔什·约翰逊表示，呢次成功遣返行动展现咗 ICE 同其他部门嘅密切合作，有助于加强美国社区同国家嘅公共安全。他强调，所有违反美国移民法的外国人，无论国籍，都可能被逮捕、拘捕并依法遣返。川普总统礼拜一表示，他将在白宫保留圣殿服务，并说这个是一项很好的服务。圣殿服务是由马斯克领导的 SpaceX 公司推出的。总统还祝愿马斯克一切顺利，也都暗示马斯克应该打电话给他。上个礼拜，马斯克在社交媒体 X 上发出一连串对川普的公开指责，川普就发表了相对克制的言论。马斯克之后删除了自己的一些激烈言论。在洛杉矶因移民执法行动爆发大规模骚乱后，马斯克在6月8号晚上在 X 平台上转发了川普在真相社交上的贴文，此举被认为是对川普在这个问题上的支持。霍士数字新闻上个礼拜五报道说，马斯克希望同川普对话，白宫助理可能会促成一次会面。美国航空与美国海关暨边境保护局近日在纽约金艾地国际机场正式启用全新加强旅客处理系统，透过面部识别技术大幅缩短美国公民入境通关时间。这套非接触性系统目前已经在第8航站楼投入使用，合资格的旅客几秒内即可完成通关，通关时间几乎减半。EPP 系统会将旅客的面部影像和政府数据库中的护照相片进行对比，无需出示实体证件或事先登记。美国航空是首家在金艾迪机场导入该系统的航空公司。目前第八航站楼约 45% 的旅客是美国公民。EPP 系统目前只是开放给美国公民使用。CBP 同时表示，所拍摄的面部相片会在12小时内删除，只是用于通关处理，并不作为其他用途。除了纽约之外，奥兰多、达拉斯沃斯堡、丹佛和西雅图、塔科马等机场亦都已经导入这个系统，预计未来扩展至更多机场。纽约东区联邦检察官6月9号宣布起诉39岁的俄罗斯公民古宁，指控他透过创立的加密货币公司 Evita 建立跨国洗钱网络，替受美国制裁的俄罗斯实体转移超过5亿美元资金，并协助军工企业采购受出口管制的美国技术。古宁当日在纽约被捕，面临22项指控，包括电汇欺诈、洗钱、违反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等。他涉嫌由2023年6月至2025年1月期间，透过 Tether 等加密货币掩盖交易来源，违规转移资金，并以虚 虚假陈述取得汇款许可。人力交易对象，检方发现他的 Apple iCloud 账户中存有俄国安全人员联系资讯，以及透过中国为俄罗斯官员洗钱的记录。他和伊朗、白俄罗斯等多国人士有联系，并经营可供匿名跨境转账的服务器。古宁过去三年居住在纽约高端公寓，声称为金融科技专家，实质借由跨国身份和资产人的交易网络。检方认为他具有潜逃风险，要求羁押候审，如果罪名成立，刑期最高可达几十年。据多名相关人士透露，日本和美国两国政府已经基本决定在6月15号到17号在加拿大举行的七国集团首脑峰会期间，安排日本首相石破茂和川普总统举行首脑会谈。日本政府希望双方僵持不下的高关税谈判能够在首脑会谈中达成一定的共识。日本政府亦曾考虑俾石破茂首相在 G7 峰会前先访问美国，并举行日美首脑会谈。经济再生大臣赤泽亮正将在首脑会谈前再次访问美国，与美方进行部长级的深入谈判。赤泽表示，他13号在华盛顿参加第6轮日美关税部长级会谈，并计划18号回国。赤泽在10号的内阁会议后的记者会上被问及谈判进展时表示，日美之间尚未提清达成共识的路径。他说最终的决定将由川普总统作出。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